我哋好多谢呢个 Levi's 敬拜队咧，带领我哋有个咁活泼嚟到神嘅面前，亦都感受到咧你哋呢个嘅我哋呢个叫五堂啊，又好活泼喎、啊，或者咧又自动一齐咧喺神面前一齐嘅敬拜，即系为到大家好感恩。我梗系因为平时阿詹牧好活泼，所以大家都咁活泼系嘛。咁啊，好感谢神能够咧同大家翻到嚟咧分享神嘅说话。咁啊，大家可以话俾自己听，以前阿牧师成日讲咧，我系芳芳嗰个年代噶，咁以后大家可以话啦，我系第一次重启崇拜嗰个年代噶，咁我第一次就翻翻嚟啦，真系唔简单啊！俾啲掌声自己好唔好啊？都能够，好开心咧，能够去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我开心嘅时候咧，一齐祈祷。就是主，求你自己亲自俾我哋咧，系去喺你嘅话语里边得着坚固，以致面对嚟紧香港或者生命里边唔同嘅变化嘅时候，我哋有坚固嘅锚系喺耶稣基督你嘅里边。我哋咁样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我哋近来咧，香港就有好多嘅新嘅变化，好多新嘅冲击，而呢啲冲击咧都会对我哋屋企咧带嚟好多嘅影响。特別香港啦，好多日子嘅，依家好多612啊、831啊，好多嘅日子係一路去出現。咁咧上一個禮拜咧就612咧，原來咧就係呢個嘅修例事件一週年。咁啊，明報咧就做咗一系列嘅專題去報導嘅。咁其中有嘅報導咧就係咧係講到係咁樣寫嘅喎，即係我哋呢個下一張頭影片就寫到啦。佢話黃藍之爭滲透生活，對立處處，政見割裂親情。咁啊～呢一句嘅標題咧，可能我哋可能好多人屋企，或者未必喺屋企啦，喺公司啦，或者喺教會小組啦，都可能經歷過喎。啊，原來對立處處，政見割裂親情咧，係真係會好多嘅地方都會發生。咁我成日都諗啊，呢啲係咪我哋今代人先有嘅咧？咁有時我覺得又未必係今代人就有嘅喎。我諗翻起我嘅上一代，我媽媽咧。佢大概15歲到咧，佢就離開香港。佢有三兄弟，即係四個兄弟姊妹咧，就離開佢嘅爸爸同埋媽媽，就咧翻到大陸要建設新中國。嗰陣時啱啱49年解放無奈之後咧，50年代嘅時候，佢擠低佢父母上咗大陸。咁後來啦，羅湖封咗關，咁佢再想翻落嚟就唔得啦。咁佢嘅父母咧，即係我嘅公我阿婆咧，就相繼喺香港離世。咁呢個成為我媽媽心裏邊一個好大嘅遺憾。佢成日都講：，唉，真係最衰自己當年不孝，就真係咧離開咗香港，以致唔能夠送到佢父母嘅終。嗱，呢個係佢心裏邊一個嘅好大嘅傷痕，甚至影響到我哋屋企嘅。佢有啲怪我嘅父親，就覺得都係因為認識咗你，咁我唔知當時係點啦。總之都係因為認識咗你，所以我冇翻落嚟啦。咁大概有啲咁嘅故事。咁啊，細個都係聽呢啲故事長大。啊，原來咧喺呢刻睇翻轉頭。一个10多岁的女孩子，火红的年代，她满怀热诚，很想做一些的建设。现在看回头，讲的是60、70年的事，或者50、60年的事，可能还有一份的惋惜。但是看回今天的社会，我们有多一份的明白，其实都真的这样又再发生在另一代身上。那是不是每一代人，每一代人都要这样发生呢？是不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当社会一有转变的时候，就产生另一个的撕裂呢？今天我们想看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就是雅各的家庭。我们将会跟大家看不同的家庭，以致我们总结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如何将福音由一代传给另一代，由一家传给另一家。今天我们看雅各的家庭，大家想象如果你是雅各，其实都是一个挺痛苦的人生。他自小出生的时候，父母各自有偏心，他爸爸不喜欢他，爸爸不喜欢你其实很不开心的，很多坐监的人其实跟爸爸的关系很差，爸爸很不喜欢他。跟着这种不喜欢，最后呢还引致他们兄弟反目，兄弟反目他又不够打，怎么自己要远走他方，远走他方去到地上找食，怎知去到唐人街被人虾，大概是这样上的生活吧，阿哥。然后被人虾不单止，到中年想着成家立室，怎知道脚又跛了。跛咗，唉，都唔紧要啦，同个可所爱嘅老婆生咗个仔，点知个仔咧10多岁俾人拐咗，哇！真系好似国内事件咁样，跟住咧就到20多年都见唔翻个仔。嗱，若果你嘅人生系咁，一早话俾你听，你会唔会觉得，哎呀，我都唔想活一个咁嘅人生，我都唔想过一个咁嘅人生？你听见上一代好多时都系讲，哎呀，我都唔想咁嘅生。雅各喺佢临终 在年老，不是临终，在年老的时候，他见到法老，他跟法老这么说，他说呢，我呢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他不是很长，他比起他的列祖，他不是很长命，但是很短暂的人生，他是充满了很多的苦困。为什么他人生这样又短又苦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父母的性格很不同。我们认识一下，原来每一代人对另一代人有个影响。我们看看他父母性格是怎样的。大家可能上个礼拜有听我们讲到，讲起利伯加和以撒就是他的父母了。利伯加是一个什么女士呢？利伯加我觉得好像是香港很出色的女士，做事很快手的。仲記得老仆人帶住十匹駱駝嚟嘅時候，老仆人話：喂，可唔可以喂埋啊？咁佢話：誒，得十匹駱駝喂曬，話十匹駱駝喂曬唔簡單嘅，每個駝峰取好多嘅水嘅喎。若果我哋唔能夠想象，我哋諗下，若果一日你個公司有十部貨車駛入油站，你同隔離個女仔講：喂，小姐，可唔可以幫我入曬十部貨車啊？咁冇問題，我幫你拎張信用卡出嚟簽咗佢。哇！你覺得冇可能係嘛？利伯加就一個咁嘅女仔，坐言起行。當佢嘅媽媽同佢哥哥問：喂，你想唔想跟住呢個老仆人嫁去遠方啊？咁樣。利伯加只是说了两个字，我去，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是叻，我行啦，咁执嘢走啦，唔好讲咁多啦，上落台。如果你个女系咁，系咪有啲担心啊？但系佢就一个咁嘅女士，话做就做，话行就行。但系相比以撒，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噶。以撒系一生一个好被动嘅人，佢爸爸将佢献喺坛上嘅时候，你唔见佢反抗啊？喂，做咩系我？点解唔叫以撒玛利尼啊？咁啊嘛？点解献我噶？咁佢冇出声噶，佢好顺服嘅。这个是他一生的一个标记。跟住他不单止顺服，他都忍让的。阿爸帮他草编个心，哇，乡下找了阿顺德回来那个，你就不得啊，咁冇问题咁样。依家仲边有呢支歌仔唱系嘛？但他又制。然后他到腓利士人的地方住，他见到腓利士人哇咁凶恶，就跟个妻子讲，喂，都系唔好认做我老婆啦，做我阿妹啦咁。真系处处都让我，搞到他老婆差啲俾人虾。后来啲腓利士人见佢开井，佢开一口，啲腓利士人塞佢一口，即系你揾一份工，佢赶你一份工，咁啊一路吞一路吞，吞到咧佢最后嗰口井咧叫做利荷伯啊，就宽阔之处，即系佢吞到冇定，再吞吞到冇人去啊，即系去到最远嘅地方，唉、哎，都系粉岭啊，元朗揾到块地，哎呀，算啦，就喺度揾，就喺度耕块田啦咁。嗱、啊，呢、这个就系以撒嘅性格。嗱、啊，有时两夫妇性格唔同都 OK 噶，系咪先？但系有时两夫妇性格唔同，若果冇好好处理咧，就好影响下一代。同樣，若果一個嘅機構下，若果哇，你見到股東嗌緊交，咁你都唔係好想喺嗰度做嘢啦，係嘛？即係呢個大家都好明顯知道。但係咧，呢兩夫婦嘅性格唔同，其實又影響到佢下一代。到聖經再講，當佢哋有孩子嘅時候咧，我哋睇見咧，佢哋冇好好處理佢哋嘅不同。我哋睇翻咧，聖經我哋今日嘅經文咧，就係喺呢個嘅創世記嘅25章。第十九節，我們一起來讀這兩夫婦怎樣湊小孩子。我們一起讀，一二三，這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40歲時娶利伯加為妻。利伯加是巴旦亞蘭地的亞蘭人皮土利的女兒，是亞蘭人拉班的妹妹。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伯加就怀了孕，胎儿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如此，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分立，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到了生产的日期，看啊，腹中是对双胞胎，先出生的身体大红，粉身有毛，好像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以扫的弟弟也出生，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两个儿子出生时，以撒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儿麦。利伯加却爱雅各。喺呢度，原来两夫妇嘅性格嘅唔同，到最后亦都产生佢哋对孩子嘅各有偏爱。 爸爸因為喜歡吃野味，就喜歡經常出去打獵那個的以掃，很特別，可能爸爸他是比較安靜一點，喜歡動動一點的。尼伯交流動動一點，喜歡安靜一點，又喜歡雅各。就算這樣喜歡都可能沒有問題，但是後來問題出現在哪裡呢？當這份的溺愛，這個的差異沒有處理的時候，當以撒要想到自己可能一天要離世，要立遺囑的時候，就出事了。當時的社會將大部分的遺產都是給一個的孩子，大家想像一下，我們現在不會，我們有幾個的，分幾份這樣，就好像我們看到賭王都是這麼上緊，分幾份給大家安分。但是如果當時沒有一個的政府的保護，如果你的家產分得很散的話，其實很危險的。所以通常都是給長子，當時他就想祝福長子了。但在祝福長子的時候，尼伯家因為他的偏愛，就洗橫手做份假見證，然後冒名頂替，就叫雅各領取了這份祝福。開始家庭開始撕裂，已經不是兩個人的分別，是兩個陣營的分別。因此上一代性格的不同，大家的不溝通，產生了下一代去到一個地步，你死我活。小則打官司啦，我們經常聽見有做殯儀那些告訴我們，聽哇有時在靈堂見到哇車燈的這樣，哇真的是不是，你見到都害怕，感恩我未見過，真的，但是談不定數，是不是就是這樣。以掃怒火中燒，你這樣搶了我的東西，他說要親手殺了他才能夠泄憤。這一刻已經去到一個各自都走在不義的路上，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家好似點啊？喺屋企，你 cap 三幅圖嚟，我咪 cap 翻三幅圖俾你啦，係咪先？大家都係好多時候啲討論都係咁樣樣。雅各跟住點咧？雅各見到佢一年唔夠哥哥打啦，佢要遠走他方。到呢個地步，其實兩個嘅陣營已經分別咗出嚟，大家已經冇得再回頭，大家已經冇得再回轉，因為各自都行過不義嘅事情，各自都可以 cap 到對方嘅圖，各自都可以同講對方你有咩唔啱。是一個這樣的境況，一個家庭應該從此就分開，甚至一個國度從此就這樣分開。去到這裡都很值得我們梳理我們自己的情緒。蘇牧師榮休在職，我回到恩福的時候，看見原來我們各代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情緒。我也想分享一下大家要祈禱，我發覺原來我們的會眾面對很多的社會轉變，心裡面很多的惶恐，同埋咧個疫症令到我哋好多嘅擔心，所以大家起得身坐得翻嚟，坐到車坐得翻喺度崇拜已經係好勁啊！即係教會裏邊嘅精英啦，你哋已經係即係好多人都煩到都唔想出嚟嘅。基本上，我喺馬鞍山嘅長廊遇到一個弟兄，同佢傾偈話近排點啊？咁佢話：哎，我幫個仔嗰啲朋友簽 BNO 簽到手軟啊，唔知 BNO 咧好似要副處嘅，咁佢就可以有呢個身份。咁啊，我同其他人分享嘅時候，其他人話：哇，這個朋友喺邊啊？弟兄喺邊啊？我都有份 BNO 想揾佢簽啊！咁樣樣，好多嘅心裏邊嘅惶恐喺我哋嘅裏邊，喺會眾嘅裏邊。同樣，我見到同工好努力侍奉啊，特別喺疫症嘅時候好努力侍奉。但係同工嘅努力，其實佢哋自己都好多心力交瘁，有時黃藍之爭喺同工嘅身上邊好困難。佢哋咧亦都喺侍奉裏邊好想被牧養、被安慰。啊，呢個都係同工嘅心。咁亦都見到咧，我哋嘅長執一群帶領嘅同工，佢哋咧喺服侍整個教會，睇住整個教會點向前走嘅時候，其實都有啲心力交瘁，有啲嘅疲累。係每一陣嘅情緒，我哋都要梳理。再加上咧，社會事件不斷嘅發生，好多嘅情況不斷發生嘅時候，我哋嘅性格嘅差異，我哋情緒嘅差異，我哋對事工嘅重點唔同嘅睇法，每一條嘅裂痕，若果一個嘅不義，就好似可以呢個屋企咁產生一個好大嘅分裂。我哋唔系未见过教会，因为呢啲事分裂。呢个系当时系一个生死存亡嘅关口啊！喺当时咧，好需要面对，亦都可能我哋今日好需要面对，亦都可能其实屋企同教会亦都差唔多，屋企都可能面对呢啲情况噶。最常听见系咩啊？个太太想移民，哇！为咗细路仔，你仲唔走？点样读书啊？以后咁俾人掟亲哦，咁就惊呢啲噶。个丈夫就话：哎呀，咁点走啊？我份工去到嗰边，我真系乜都唔识做噶。咁平时英文我自己都唔系几好噶啦。咁即系呢啲嘅纷争咧，仲喺呢度咧好多嘅出现。 一個咧就可能仲係咪要去做太空人啦、啊？仲係咪要移民啦、啊？咁跟住呢啲都仲算好喎。跟住仲打開個仔個書包一睇，哇！點解有個豬嘴喺裏邊嘅？咁啊，咁點算咧？閂翻埋檔睇唔到算啦。咁樣通常都係咁啦，係嘛？跟住阿仔又話要出去啦，咁跟住又鬧啦。最衰你啊！平時唔同個仔講，咁邊關我事啊？咁嗱，呢啲嘅壓力咧，亦都可以喺好多屋企嘅裏邊咧，好艱難，引起好多嘅矛盾。所以你一个屋企一个群体的情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今天圣经这个家庭最终没有散到，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这个家庭我觉得至少他做了三样东西，他们没有散到。第一样东西，他们持守在最危急的关头持守上一代属灵的原则，属灵学过的功课。当雅各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家散了基本上，但是以撒在这里想起一样东西，他说你不要周围走，你回去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找老婆。为什么以撒有这个看见？因为他爸爸亚伯拉罕犯过这个错误。他爸爸当他的原配不能够生下孩子的时候，他想将这件事就拎在自己的手里。他又想生孩子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找另一个的妾室。他找的时候，他知道不可以在迦南地找，他就醒了，他又不找迦南人，他找迦南的兄弟，埃及人的女儿，埃及人夏甲。终于生到个仔啦，但系佢发觉原来呢个仔都唔系神所祝福嘅，神最后俾佢原配能够生到仔。啊，呢个系亚伯拉罕一生佢犯错嘅学习啊，就原来神嘅祝福唔系喺其他嘅民族里边出现，而系喺翻佢自己本族本乡里边出现。所以当佢要为自己儿子以撒揾老婆嘅时候，佢叫老仆人翻去佢家乡揾，以至揾到利百加翻嚟。今日呢个家庭要散啦。以撒亦都經歷過，因為以撒的長子以掃都是娶回本地的迦南人做老婆，以至聖經講他兩夫婦都已經很受苦、很困苦。我現在年紀大了少少啦，就聽見啲奶奶生嗰陣時候，終於明白嗰種受苦係點受苦啦！哇，真係好慘啊，真唔知點算咁。亦都娶咗當地的媳婦，佢哋好受苦，佢哋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喺呢刻，佢記翻起上一代的屬靈功課，佢話唔好啦，亞各，你要走。就去翻拉班嗰度，去揾翻一個合神心意嘅，以致呢個救恩可以延續，以致呢個應許可以延續。我又會問：咁恩福有咩屬靈功課我哋要持守嘅咧？我哋學過好多嘅屬靈功課，但係諗下我自己學過個咩功課？我記得啱啱嚟到恩福嘅時候咧，我之前咧係喺雪梨讀神學嘅一間叫做 More Theological College 讀神學嘅。我讀到最尾嗰兩年嘅時候咧，我好想服侍中國人。有一間中國人專係服侍國內人嘅教會咧，啱啱個堂主任要離職，咁個堂會就同我講：我可唔可以做堂主任啊？咁我話讀緊書喎，唔緊要啦，讀緊書都做啦。咁我咧就做咗兩年，亦都堅持讀埋我最後嗰兩年嘅神學。咁讀完之後，我都好有心，好想服侍我哋中國人嘅方面嘅需要。咁我翻嚟香港，一家咁翻嚟。翻到嚟嘅時候，見到恩福堂嘅普通話堂請人，哇啱曬啦，咪打電話嚟啦咁。咁啊，哇！你遲咗一步啦，我真係冇講呢句嘅，真係請咗人啦，請咗人啦，請咗人啦，有位黃師母當時咁啊請咗啦，咁啊，不如見下面啦咁。咁啊見面嘅時候，我被蘇牧師好願意為中國人嘅福音擺上呢個心智吸引。有人都會問我：阿家橋，你崗位嘅轉變壓力大唔大啊？咁特別可能個意思話，咁蘇牧師做到咁好，咁你壓力大唔大啊？咁樣樣啊，即係咁對於我嚟講壓力又。有的，但是我又覺得不是很大，因為我和蘇牧師是很不同的人來的。我曾經在節目的團契比喻過，大家看看李小龍和成龍是很不同的嘛。李小龍一聲打你鼻哥的嘛，成龍是怎樣的，指指你鼻哥踢你一腳的樣的嘛，是兩個不同的人來的嘛。這個是兩個不同的人，就求神去真的就著每一代人去使用。壓力又不太大，但是就算不同的人，但我們卻有同一個心智，很想見到中國人得著福音。這個是我咁多年持續喺恩福侍奉一個嘅好大嘅動力。同樣喺面試嘅時候，我同蘇牧師就咗一個聖經嘅問題咧，我哋有唔同嘅睇法。完咗之後，我唔係擔心話佢唔請我，我只係覺得我好慶幸能夠有人對聖經係執著。嗱，呢個都係恩福嘅一個屬靈嘅持守嚟嘅，藉住耶穌基督，藉住福音，藉住聖經，祝福我哋身邊嘅人，祝福中國人。在这个我们的属灵的持守，我们有没有放低到呢？每一代都有我们的属灵的持守，我们持守的时候就可以将教会再拉回一起，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单止一个属灵的持守，第二点，他们看得见神的应许的不变。当雅各真的要离家出走了，去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 去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看见在发梦里面见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看到一堂梯，那段经文应该在下一张投影片有的。他说雅各做梦看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看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就在这个梦里面，神跟雅各再一次说，我答应过亚伯拉罕的约，要将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约是不会更改的。雅各在这里知道，原来神是一个不变的神，就算家庭去到边，神是一个不变的神，神立约要应许的事情终会发生。这个对雅各来说，他知道他承继的不是财产那么简单，他承继的是神的一份的使命，所以这个使命将这个家可以再拉回一起。同样这个应许不是断在雅各的一代，雅各当然他的后裔四百年之后拿了迦南地 做他们的产业，但是当拿但业见到耶稣的时候，拿但业知道耶稣居然知道他在树下面做过什么事，他很震撼这个是谁来的。耶稣跟着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上文讲的天梯，创世纪讲的天梯，下文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全部的启示，他就将天打开过一个。雅各在伯特利梦醒了之后，他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拿但业看见那个，拿但业不是发梦见到，拿但业真正的见到，这个就是神的殿，这个就是天的门。因为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完全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上回天上面。神所有的使者都在耶稣基督身上面，归结在他身上面。就是这个的救恩将我们教会再拉在一起。我们可能面对新的国安法，可能又会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讨论，但是若果我们只是被法律拉着我们走，我们有很多的撕裂。但是当我们回归回救恩的时候，我们认清我们是一个什么群体，我们有我们的属灵的功课，有我们对救恩的持守，因为神仍然藉着这个救恩是要拯救人。这个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就是我们要面对自己的不义。雅各最后他终于离开了他本乡，去到他舅父拉班那里，不代表当我们持守我们的属灵功课，当我们持守救恩的时候，不代表没有困难，不代表人生没有挑战，不代表家庭没有挑战。但是雅各很特别，他去到他舅父那里，他终于遇到他的对手了。大家如果还记得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用了多久娶到老婆回来？用了一日就娶到回来了。雅各搞了多久？如果你听下他自己说，我们呢看下一张的投影片，在31章41节，他说他临走的时候跟拉班这样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你却十次更改我的工资。他最后说，我差点空手而回，因为他舅父是一个欺骗人的高手，镬镬帮你改工钱，即是签约那份和你拿那份是差很远的，即是这些老细。雅各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是吗？他都是这样骗他哥哥，他都是这样骗人的。就在拉班的手下这20年，他看见自己的不义。以至他回转头的时候，他离开拉班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他找他的哥复和，他能够跟以扫复和，他称呼以扫说我主以扫，然后以扫揽住他哭，他说给些羊啊以扫，以扫说不用了，我够了。哇，一个几美的景象，最后他两个居然能够一起撞了他们的父亲，他家回转头，就是因为这20年雅各认识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呢去了马鞍山6年，我不是说马鞍山是拉班，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是一个很美丽的社区。我去了马鞍山6年，但这6年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什么是侍奉。当时在恩福面对着很多个人群的时候，对自己开始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当我去到马鞍山，我第一次在个教会开了第一个的夫妇团，开了第一晚的团契，有两对夫妇4个人出席。我相信大家开小组可能那天打风落雨都不会这样，我估计一下。但是我第一晚开团契4个人出席，但就是这4个人令我再一次思想什么为之侍奉。 侍奉不是要坐满这个科，侍奉是每一个能够真诚面对自己，而是真诚面对自己，真诚面对神，而是真诚面对其他人。这个对于我来说，侍奉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在马鞍山这六年里面，我学习就在长廊跟人聊聊天，然后跟领展的同事，喂，他们应该上班的，他们应该上班的时候休息的，我跟他出去喝茶。这些上网，这些就小心点，就是我跟他出去喝茶，了解一下他们的家，了解一下他们对信仰的看法。这些就是侍奉的本质。去过去这六年里面，都有看见真诚地面对自己。再回到这里，我又不是说大家是异数，就是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同样是要面对另一个人群的时候，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再跌入一个虚假的陷阱里面。这个都是我们可能行在不义的上面。雅各用了拉班，神也用了拉班更新了雅各，以致能够在另一个的撕裂面前，雅各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活出更大的宽容和忍耐。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拉班的境况的下面，我不知道你在哪个拉班的手下面，但是神如果要用六年用十年学一个功课，学了的时候，可能今天你的难处就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成为另一个撕裂来临之前，你成为一个社会修补的一个的器皿。几件事情令到这个家回到一起，令到这个社群回到一起，令到神的救恩回到一起，就是坚持上一代属灵的功课，善用你现在的困境，兼且捉紧神的不变，祂的救恩的不变。但是这个的经历不是完在这里，这个经历呢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经历。其实在利伯家和以撒这个家里面呢，一件事可能是利伯家一生的回望，就是当他怀着双胞胎的时候，利伯家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觉得很辛苦，怀胎很痛苦，很艰难。当时神给了他一个回应，是一首诗来的，每一次一个诗的回应，特别是创世纪，就好像一个预言。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分立，这族必强于那族，每一句多了一些资料，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再多一些的资料。当时没有超声波，利伯家不知道自己应该在抬双胞胎，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圣经说看啊，原来是双胞胎，即是利伯家说什么，原来神在说有两样东西在我身上变真的。但是利伯家的一生呢，我们不知道他何时死，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他见不见到两个孩子最后成为两个的民族，可能见到可能见不到，但是这两个孩子最终成为了两个的民族，一个叫以东，另一个我们都认识。当这两个孩子成为两个的族群的时候，正如这段经文神所预言这样说，一个强过另一个，以东民族我们已经不知道在哪边，但是另一个雅各所成立的民族今天依然全球好像神迹一样传承在地球上面，在联合国依然有一个的职位，依然今天是一个实体的国家，他用了雅各后来改的名字就叫以色列，是一国强过另一国，一族强过另一族，这个预言到今天依然成就。但是这两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传流，以色列的传流强过哥哥以扫的民族，是想显示一件什么事呢？保罗说是显示两件事要给大家知道。保罗在罗马书提到这段的经文，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这样说，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为要贯彻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凭着人的行为，而是凭着那呼召人的神，就对利伯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一句的经文呢，可能以撒和利伯家，可能利伯家看不到，可能以撒大概知道，但是最后最后保罗拿回这段经文出来说，他要显示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的救恩不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乎主耶稣为罪代死，这个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复和的基础来的，甚至一个家庭复和的基础来的。如果要讲不义的事情，如果要 cap 图，大家都 cap 图很多图，我都可以很多图给人 cap 图，但是神不是按 cap 图来救我们，神是按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代死来救我们。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双子还未生出来，善恶还未分出来，神要救人的旨意已经显明了出来，不在乎人的行为，就在这件事上面看见，乃是在乎施恩典的主。我们今天得救一无所夸，乃是在乎施恩典的主。既然恩主是这样施恩的时候， 我们能够将这个救恩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站立在同一个基础上面的唯一的根基。但是保罗不单止讲这件事，保罗还讲第二件事。保罗讲第二件事，就是讲他跟罗马的信徒讲，就算犹太人逼迫你，你都要爱他们。保罗是用这段经文来讲，当时大家要听清楚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第三次宣教旅程完结，他要回上耶路撒冷，但是他在路上知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将会将他置诸死地，所以他讲了一句说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就在那时讲的，就是写罗马书附近的时候讲，因为他知道他上耶路撒冷就要被犹太人差不多要置诸死地。但是在这条路上他写罗马书提醒罗马的外邦信徒，他讲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想错，你们要爱犹太人，所以他将会将我置诸死地。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他是这么写的，就福音来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犹太人是仇敌，就拣选来说，他们因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他提醒外邦的信徒，你们是野橄榄枝，不要轻看，就算我死在犹太人的手上，你都要爱犹太人。保罗在归结整个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时候，他在三十三节他是这么写，他说心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不是说，我们小时候读神学最想做这个，心哉神的智慧何其难测，你不要问我了老师。他意思不是这样，他意思是神要救仇敌的心是何其难测。保罗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仇敌，神救了他。保罗今天提醒外邦的信徒，就算他死在犹太人的手上，你都要看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你都要爱他们。心哉神的智慧何其难测，所以他才讲得出话，我们要将身体当作活祭，在这个基础上讲出来。保罗讲什么？保罗讲紧，无论个族群点撕裂，如果翻翻嚟耶稣基督嘅救恩上边，就算嗰个杀死你嗰、那个，你都要爱佢。呢个系保罗所讲罗马书嘅功课。今日国安法即将出台，可能好可能更多家庭会更加撕裂。但系保罗认知到利百加所当日唔认知嘅事情，去到罗马书嘅时候，你终于明白利百加所领受嘅预言讲紧啲乜嘢嘢。这份对仇敌的爱是经历了几千年给我们认识。王师的女儿说得没错，真理是越辩越明，但我们回看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使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可能仍要面对人很多的不义，程序的不公义，守法的不公义，但保罗在犹太人的不义的面前，他又指控犹太人的不义，但是他更加提醒外邦的信徒对犹太人的爱。雅各在拉班的不义面前，他有选择去讲拉班有什么不对，但是雅各也都留意到自己的不义。所以最后归结是主耶稣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乃在乎他的选召，以致我们活出我这个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爱一些逼迫我们的人。我妈妈当时过了罗湖河，不能够再回来。苏牧师他的妈妈一样带着苏牧师过了罗湖河，也都不能够再回来。他妈妈最终死在国内，而苏牧师亲自看着，亲眼看着他妈妈上吊，然后他的妹妹被送了去领被人收养，找不回。到他回来的时候，父子不和，一个家庭应该散，但是因为救恩，他兄弟服侍主，父子修复关系。苏牧师很奇妙地回去，在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找回他妹妹，他妹妹连个名字都改了，连个姓都改了，居然找回他妹妹。神赐福这个家，这个家令他家破人亡，这个地方令他家破人亡，但是他回来这个地方服侍这一代人，这个我们上一代的属灵的遗产来的，我们又怎样捉得紧呢？今天不知道在你家，在你小组或者在你教会里面，你会面对什么的逼迫，什么的撕裂，但我们肯定耶稣基督这份爱仇敌的救恩，是将我们整个教会再一次拉回在神面前向前走的唯一的基础。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上一代走过很艰难的路，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但是他们走过的路，他是成为我们今天要捉得紧的一个属灵的学习。 我哋都或许会行错，但系俾我哋唔好喺最重要嘅事上边，我哋唔跟随你。但我哋认定上帝你自己嘅儿子就系嗰堂嘅天梯，就系神嘅殿，就系天嘅门。因为藉住耶稣基督，我哋就系不在乎我哋嘅行为，乃系在乎你自己嘅选召，我哋能够嚟到你嘅面前。但系呢份嘅选召俾我哋，唔系不在乎人嘅不义，乃系见到人嘅不义嘅时候，我哋省察自己嘅不义，再一次喺难关里边更加近似你，更加学似你。然后当人逼迫我哋嘅时候，我哋再一次提醒，好似保罗提醒罗马信徒一样，即或佢写喺犹太人嘅手上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依然是爱那些逼迫他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